牧师师母早，大家早。今天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九章。我们在昨天呢，创世纪十八章跟来到今天十九章呢，神仿佛把这个信息呢焦点呢转移到一个地方叫索多玛。昨天我们看到呢，其实亚伯拉罕呢怎么样跟使者呢求情嘛，说这个索多玛呢这个地方他们的犯罪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当中有多少多少的义人呢，你会不会赦免这块土地，以致他们不会陷入在神的审判里面。然后今天一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他就继续来讲到这两位天使就来到索多玛。当我今天看到这章经文呢，我特别想到牧师去年跟师母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呢，詹牧师也带领整个团队呢想去找索多玛的这个地方呀，找了很久很难找。然后呢牧师回来就跟我们讲说，詹牧师就用了一个 phrase 一个字眼说来描述呢，现在世界各地呢都仿佛陷入在一个索多玛化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我特别对索多玛这个事情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呢，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这个祷告祭坛接近尾声的时候，圣灵给我两段的经文呢，要我去思想啊，一个是在彼得前书，一个是在启示录十九章。然后我就过后呢，我就一直听到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声音出来。然后我今天才发现原来我需要做这个小这个大种要讲到索多玛的事情。所以我知道呢，其实圣灵今天呢他特别要我们针对索多玛这个地方有更深的一个思想。创世纪十九章呢非常长，它总共呢有大概38节经文。我今天把目标呢锁定在第一节到第29节，后面有关罗德的这个女儿的事情我就不谈。好，我给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义人从请福中获救。我觉得今天呢在整章经文29节非常重要。我们先来看29节，他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呢，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请福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福之中出来。我们知道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他也可以称为是一个义人。当年索多玛呢陷入在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黑暗罪恶当中呢，神透过这经文说什么呢，义人要蒙保守，义人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代邪恶的城市里面呢，他们最终是要蒙保守的，但是人要做选择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呢，今天我们看索多玛呢，索多玛可以说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是同性恋原发的一个地方索多玛呢在那个罗德的时代呢也可以是一个性道德观念极度败坏的一个城市因为当人呢以神呢这个顺性性行为呢逆性性行为来取代这个顺性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个behavior 一种行为呢来过活呢其实对神来讲在生命记呢这是称为行神眼中看为可憎之事an act of abomination 所以呢为什么索多玛这段经文会被记载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世界各地呢行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情已经蔓延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呢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也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今天 索多玛在哪里。哦，有一些考古学家呢，仿佛他们要找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真正的找到。当我们查考一下呢，在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呢，他说这个索多玛可能就是在西丁谷啊，这个沿海附近的一个地方。哦，它真正的位置好像也没有办法真正找得到这个地方。哦，但今天对我们看这段经文而言呢，索多玛在哪里？索多玛这个城市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哦，我觉得索多玛现在遍地都是。因为呢，当人走进这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的时候呢，特别来到这个讲到同性恋的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哦，来到所有的地方，所以世界各地都要最终有一天要面对神的这个审判临到的。但是呢，在索多玛当时呢，这一个城市却住着有神的孩子罗德，罗德也可称为是一个义人。所以在这个索多玛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义人跟恶人的存在。哦，义人跟恶人呢，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哦，第一，我们看到义人他借待天使。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那两个天使呢，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俯伏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来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吧。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罗德很奇怪哦，我不懂为什么罗德没有在家里呢，却住在城门口，好像在等候呢这样的一个使者来到啊。当我看到这个在城门口等候呢，我就看到这个罗德他仿佛效法他的长辈哦，亚伯拉罕哦，他一人呢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要来接待客旅。因为当时在中东呢，很多人如果走了一天的路没有地方住哈，他们都会接待这个客旅。我就看到这个罗德是有效法这个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那里的一种接待客旅一个态度。这里他特别描述呢，他什么呢？在城门口，仿佛呢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呢人进进出出的地方，他在那里等候，就好像一个随时等候要接待客旅的一种态度。然后他讲他呢脸俯伏在地上来迎接这一个两位使者呢，这也代表一种尊荣然后圣经也说他切切的请求我们看到其实使者原本说我不要，我们今天就在街上过夜，但是呢罗德却很诚恳的把这一个天使呢就是定义的要把他接进来从这节经我们可以看到当罗德这样做，当然最后我们看到呢他是蒙那个天使的保守呀。所以呢今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也同样是活在幕后呢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里面但是呢我们要效法这个罗德呢在城门口呢随时学习接待神带到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神可以透过呢他把一个人带到我们当中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使者来提醒我们，来保守我们。因为在新约里面呢，使者这个字呢 angelos 它的意思是 messenger 它可能呢是一个天使，它也可能是给神差派来的一个跟我们说话带着神的信息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的一个人所以呢义人要接待天使。今天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接待任何人，是神把他带到我们当中，他可能有一天你接待天使你自己也不知道以致我们生命能够蒙保守。相反的，在索多玛城里面呢却有一些是所谓称为恶人的就是来到这个第 四节呢，他说他们还没有躺下，指的是天使还没有躺下的时候呢，索多玛城里呢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所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呢在哪里呢？把他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当然这个任我们所为呢，这里说男女老少，接下来罗德说弟兄们呢，这里很清楚就讲到呢，原来这些人呢，无论是年轻的是老的，有一个陌生人走进他们当中呢，他们好像在那里做什么虎视眈眈，他们等候就是要找呢，好像有男人走到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要跟他有这个性行为的这样的一种互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索多玛的人处在一个什么光景呢？他们的生命每一天活着在等候什么呢？就是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当他们这些恶人呢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其实这个原来就是天使来的。所以来到这一个第五节，他说任我们所为，英文的圣经版本呢是说 so that we may know them carnally， carnally 就是你要放纵你的情欲，活在你的血气你的情欲里面呀。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幕后呢许多城市人类的问题啊。很多很多人呢当没有神的真理，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都陷入在这个血气carnal 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基督徒有没有例外？也有呀。所以神今天呢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呢的生命像索多玛的这些人呢不断的放纵肉体的情欲呢，其实连使者来到，我们不但只不知道，而且我们会冒犯这一个使者索多玛的这些人就是冒犯使者，结果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在第十节，他说呢，只是呢那二人伸手出来，因为当时呢他们就是要冲进去这个罗德的家里呢就是要冒犯他们嘛然后呢在第十节他说使者不让他们进去，就伸手呢把罗德拉了进去这个屋子里面呢。十一节说，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我看到呢，当人活在呢这一个血气里面的时候，最后他们陷入一个是什么？蒙蔽，连门都找不到，眼睛都看不清楚呀。所以活在血气里面呢，活在肉体情欲里面呢，会陷入在一个蒙蔽所以从这边呢的第一个大的思想，我做一个小结就是一个邪恶城市中有义人跟恶人义人他们是定义等候接待神随时差派来的使者，以致他们生命能够得保守得保护。相反恶人呢，当他们呢活在血气里面呢，却陷入在一个极大的蒙蔽，当然最后整个索多玛城就被毁灭了当然第二个大点，我们这个时候要来看呢，就是邪恶之城呢，它遭这个毁灭，这个是索多玛的城的这个结局。这里我们有四个小点，我们可以思想为什么呢？这个索多玛城会遭毁灭呢？第一是他们的罪恶声音甚大，在十三节呢，十二节我们开始读，他说恶人就是那个使者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无论是女婿是女儿和这城中一切呢属你的人呢都要出去。十三节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的罪恶呢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派我们来要毁灭这地。神说呢，因为索多玛呢的人非常张狂，他们行这个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不是暗地里在做，是很猖狂今天我们看到呢，在我们的邻国里面 哦，我不用提了国家的名字。我们知道呢，我们邻国有一些国家，哦，高度高举同性恋的这一个作为游行，哦，无论西方国家、东方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人呢作恶的声音呢，已经在索多玛里面呢非常的盛大。神说呢，他的审判必定要临到，索多玛必定要被毁灭。这是神的一个话语的一个警惕来的，对我们来讲，好，哦，所以今天呢，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哪一个城市，新加坡，我们感恩啊，哦，是新加坡目前还没有这么猖狂，但是每一年 Pink Dot Movement 这个声音发出来的时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身为新加坡人住在这个土地，我们真的需要为新加坡来代祷，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新加坡。OK， 这一把声音已经亮起了啊。好，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索多玛会被请服侍，有另外一个思想是，对义人而言，使者有怎样的一个行动跟作为呢？他在第十五节说，天明了，天使呢就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两个女儿都去，免得你们因这城里的罪恶呢就被毁灭。然后第十六节呢，他说，但罗德呢延迟不走，二人因为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呢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就领出去了。因为之前有一节经文就说，他的女婿听得怎么样，嘻嘻嘻，哦，像撒拉之前哦，他们不信啊。所以呢，今天呢，这节经文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当神透过他的仆人哦，透过他的使者来提醒人类呢，神的这个审判时间很近的时候，人还不把他当一回事哦。但是神怜悯什么？神怜悯罗德一家，哦，他的女儿、他的妻子哦，他怜悯他们，他甚至跟他们说呢，你们要连头转呢都不能转哦，不要回头看，马上要离开哦。呀，当他罗德延迟的时候呢，使者介入了，就把他拉走了，哦，就把他拉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从罗德的生命，我们要学习敏锐、敏感。哦，其实呢，这个催逼，我今天特别看到催逼，哦，这两个字，仿佛圣灵这个时候呢，也在不同的平台，无论是网际网络，或者是教会的信息，哦，无论是的跟神教导有关的地方，都在催逼呢神的百姓。你的生命要分别为圣，我们的生命要从罪恶黑暗里面走出来，哦，我们不要呢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呢陷入在当中呢，哦，自己呢已经要面对一个灭亡都不知道。这个催逼的工作今天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这两个使者呢，有如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催逼我们，要回到神的真理，要回应神的话语的教导，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分别为圣。这是我们需要很深的去思考。然后呢当这个罗德呢知道需要走了哈，就把他给带出来的时候呢，到十八节呢罗德就对这个使者说呢求主呢不要把我赶到山上去嘛齁，他说因为仆人已经呢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所以他说你可以不可以让我不去山上呢，而到附近的这个所谓索尔的这个城市里面呢让我在那边安定下来以免我上山上呢灭亡了，死掉了齁。所以我在这里我看到其实义人呢求情的时候他再次蒙恩哦，特别同罗德呢，有可能他已经很安逸的住在这一个索多玛哦，他在那边已经落地生根了，今天要他离开那个有可能非常繁华非常舒适的环境哦，去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也有惧怕哦。 但是呢他再次求情，使者也说好，你去，你要马上到这个城市去，我就不灭这个城市，我没说你到的时候我才来灭索多玛。这里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思想呢？其实生活一个基督徒呢，像罗德一样信主的人，当神要调整我们的生命，神要我们走出我们这个黑暗的光景，有可能我们会觉得不舒服的，但是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求的时候，神会再次施恩怜悯我们，这就是爱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最后呢，耶和华呢是亲自请福这个索多玛之城，这里我们来看24节就好。24节、23节说什么呢？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就是中午哈。当时呢，耶和华将硫磺以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平原呢，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的生长的这个都毁灭了。所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他特别强调什么？神是差派使者跟罗德讲话，但是最后硫磺的倾倒呢，是谁倾倒？神。其实神呢，对罪呢是要处理的，所以他就倾倒这个硫磺呢，而这硫磺从哪里来？从那神那里而来，神的愤怒呢，就临到这一个城市了，所以从这里呢，他说什么？甚至烧到呢，连草都没有办法生。所以牧师这次跟师母去了以色列，回来说，到今天呢，这么多年后呢，那块土地仿佛应该是可能是索多玛的一个地方，还是草没有办法生出来。这是神话语已经应验的一个事情来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呢，其实神的审判真的有一天是会临到全地的，身为人类呢，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听从。特别在这里呢，有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要放在心里，就是26节，他说什么？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眼柱。罗德的妻子，我相信也从罗德的身上听见神说不要回头看，不要顾念呢这一个索多玛里面那些黑暗的事情，谁知道他一要离开自己的丹儿呢，他回头看，自己的命也没有了。所以今天神跟我们说什么呢？真的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不要回头看过去的生命的这种黑暗败坏这些问题，因为呢这个东西其实是对我们的生命没有建造性的。我们要竭力走进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以致最后呢我们能够坦然无惧面对神再来的那个时候。所以我就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在这一个邪恶的时代呢，其实世界各地呢都陷入索多玛化的一个状态这就是道德观念陷入极大的这个败坏的一个光景各国各城市呢都已经被影响。但是在这些各国的所谓的索多玛当中呢当中有蒙神拯救的义人，也有选择行在这个恶道中的恶人关键人都有选择我们要选择呢回应神，还是回应这个黑暗的世界？真的神透过他的创造给人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呢我们要做出对的选择。所以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弟兄姐妹而言，我觉得今天我们看这个创世纪19章，它真的是神在这个时间点呢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呢要竭力过分别为圣的生命，脱离罪的辖制，罪的这个问题，以致呢我们可以真正的面对神。好，我这时候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我想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OK， 刚才 同工所分享的，我想稍微做一点点补充。我就不从整章来看，特别是几个观念可能要留心一下。就刚一开始说到罗德，他是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那坐在城门口，在圣经里都一提到坐在城门口，其实常常有一种观念，他是长老嘛，他是一个领袖啊，他很可能罗德在索多玛是有一定的身份，是有一定的位分。也因为罗德是在当时的年代当中，因为他跟亚伯兰一样，跟亚伯拉罕一样，就是那一个蒙神特别的眷顾跟祝福，因为他们的牛羊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很显然在罗德的生命当中，他原本应该有一定的身份。他其实他不像当年亚伯拉罕他坐在帐篷的门口，那个是在一个纳凉嘛。可是当这个罗德所在的索多玛的城门口，我相信他是有一定的身份，但是他却没有发挥他这个身份的一个影响力。我想这个就是一个他的生命的一个问题。而当说到罗德是个义人，是这个是在彼得后书所描述的一个概念，说到罗德在索多玛的这个罪恶的城常为他们的淫行而忧伤的义人。好，所以这是他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义人，因为他里头怎么说还是有从亚伯拉罕那里所受到的一个义的一个影响。可是在一个罪恶之城，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不但没有办法影响别人，就变成他在那里即使有身份，可是也失去了影响力。所以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一个事情。所以在第五节那边所说的任我们所为，那这句话其实我看他的新译本的翻译就说得更直接，就是这一群有老有少的人竟然说把这两个人交出来，我们要与他同房，我们要与他同房。所以这个是新译本的一个翻译，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整个我们说那种同性恋跟那个混乱到一个地步，它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男人的同性恋，是一群男人有老有少跟两个男人想要做这些所谓的淫行的这一件事所以这个也纠正，刚才同工也分享到说他们想要杀他因为他们要多做官，不是，其实在第九节那边所谓你还想要做官吗，那里所说的是因为他们原本是抱着什么要来做审判，但是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身份，因为他们是神的使者，而他们要来做审判这个事情只有亚伯拉罕知道，那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个仿佛在灵里头你会发现有一些事情仇敌他好像预先知道，所以那些人说你要来做我们的审判官吗，你要来审判我们吗，的确是要来审判他们但是他们就本着不把他当一回事，而是要用他们的淫行想要来侮辱他。所以这个是几个我想要纠正的一个看法跟观念。那么当中我们不是也看到说也讲到罗德说他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嘛，那为什么后面又说他有两个女婿，这个似乎有一个矛盾。所以我刚才仔细的一看的时候原来在原来的意思当中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将要娶他的女儿的女婿们，所以后来我对照一下，因为我这边小字有一个写说将要娶他，还有英文圣经其实也讲到是将要娶而还不是女婿。那从这件事情里头其实引发另外一个思想是什么，原来一个义人是很重要的，是一个义人神顾念你的时候他会顾念到你的家人，甚至你家人的朋友，因为只是男朋友还不是他的女婿，可是神也顾念他，把你和跟你有关的都要一同带走。那至于说最后人是不是选择听跟那个就是人最后要承担的，但是神的顾念。所以为什么有这个观念，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因为神的顾念真的会顾念一个义人 跟你所爱的，神也顾念。所以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家人所在交往当中的亲密的朋友，神都可能顾念。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一个救恩本来就有一个神的祝福跟应许。那从整体来说，我们可以对罗德有一个反省，就是罗德的生命，他从离开亚伯拉罕的属灵遮盖的这个已经是一个问题的开始。所以选择在遮盖里头跟离开遮盖，这是人的选择，但是后者你会看见问题就越来越明显。那么选择跟随主还是跟随世界，这也是当时一个是看起来像埃及好像耶和华的原旨，这是罗德当时看到世界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思想也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它就是竹坛，因为纪念神。可是罗德所在的地方因为这边可以发展，这边有的赚钱，这边有的开发他的一个事业。那你会看到那整个价值观很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我想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一点都不比索多玛俄摩拉来得更稳妥，所以我们所面对的试探跟考验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我们怎么做选择，我们怎么样站定位置，我们怎么样活在遮盖之下，我想这是我们要走在蒙福的道路或者陷入世界的网络的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好，求神帮助我们。师母也有一些回应。
弟兄姐妹们早。今天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个蛮沉重的心情。正如同工说，跟教会今年一开始家庭神要兴起丈夫父亲要起来是很重要的。那另一个层面呢，犹大传道也说这个索多玛新加坡神在保守什么这些，我们也要守望，这都很真实但是我的那个沉重是正如牧师说，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国家不比当时的索多摩玛好，有过之而不及的。为什么？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做一个辅导，也后来做了一个家访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是是基督徒。那听到他们家庭的一些状况，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问题就出在上面以前的做父亲的不懂得做父亲，所以一代传下一代，一代的伤害越来越多。那以致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没有愿意让神来医治饶恕，所以那个生命是越来有真理，但是只是一个呆板持守员一种信条，但是活不出神要我们活的那个生命来。怎么说呢？我就从这一章，我把四个我看到的罗德的软弱讲出来。虽然神救他，他好像是一个义人，但是这个义人是一个边缘的义人真的是仅仅得救那样。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危难的过程里面，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可以活出那个生命来，活出得胜困难灾难的生命来。那我从四个无没有的意思来形容罗德。第一，他没有权柄，无权柄；第二，无原则；第三，他无知；第四，他无榜样我细节我不解释了，就是从经文里面这四个层面的没有，或是没有去行使他神给他的智慧和权柄，以致他在带领他的家人他的生活，他在那个城中无论是有名望还是有官有什么，他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因为当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就看得见这个人的生命经得起考验吗他所带出来的果效是什么。包括后面他两个女儿虽然 跟他一起得救，但是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被污秽了，他的道德标准已经是可以来到这么样的跟父亲乱伦啊，只是为了存后代。那这一些的思想里面是真的成为一个父亲没有做好父亲的啊榜样，以致这一个错误一直延续下来。那我说我们昨天去的那个个案，真的这个孩子是一个在他的父亲教养或是养育他的过程里面，是一个感觉自己是一个孤儿的，因为父亲好像偏心啊，对他不公平，对他怎么样要求，所以他其实是很，我可以用一个很深的字，就是很恨这个父亲。所以今天当这个父亲面对病痛无助的时候，这个儿子开始无法承担做儿子的责任，因为里面的伤开始要呈现出来，他没有办法爱嘛，没有办法饶恕，所以他开始就要推卸责任。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听了看了蛮痛心的，就是觉得基督徒其实在社会上也是一样要经得起考验的，只是那考验不一定是性啊道德啊，是我们对真理的那个把持，我们对真理的那个愿意说，神我顺服你，你真理怎么教导我，饶恕爱我就怎么样做。但是没有，就是用人的方式人的有限去回应。所以今天我从这一个角度就看到圣经把罗德很赤裸裸的剖露出来，我真的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义人，可能是仅仅得救的一个义人啊，但是其实我们比他好吗？我们也没有比他好多少。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是站立得住，是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真的是要当像金面对火的试验的时候，我们是会被烧着没有了，还是继续能够精炼的存在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用在索多玛那种环境，我们在任何一种环境，因为人本身里面有一个罪性，那像保罗所说的，在我里面有两个律嘛，一个要我死，一个要我能够依靠神。那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是要得胜这样的一个罪的挣扎以致我们全然靠神，那这一个生命我们才能够荣耀的见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罗德的妻子就是一个所谓如果这是一个好的义人，这个义人的太太怎么会眷恋这个世界呢？就是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吸引他的太太来紧紧跟随他。那我觉得今天神不但是对做丈夫的，对做妻子的，做儿女的，其实都有他不同角度的要劝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有更深的自我的反省。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